法师，这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我们是不是从明天开始是连续假日啊？明天啊、哦，明天你们还会来上课哦？还会哈、哦，嗯。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进度。佛法概论，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第十二章，哈、哦，第十二章三大理性的统一。第一节上个礼拜我们全部上完啊、哦，那这个礼拜上第二节，在165页开始啊、哦。那到了这里呢，已经快要把导师呢，慢慢呢要把。就是缘起跟三法印还有四圣谛的关系呢，做一个总结啊，做一个总结。所以里面有一些关键字呢，如果我说这个是关键字的话，大家就把它习惯学习哈、哦，把它圈起来啊。因为有时导师早期的，就是他们比较早期的人哦，他们的中文都很好啦，他们全部连在一起，不太标点的，你没有发现啊？但是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最好每一个顿号什么都要标上去才看得懂，这样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就是需要多读几遍哈，就会能够理解啊。那我们上个礼拜有上过第一节，就是谈三法印的定义啊，还有就是谈到三法印的真实性还有它的次第性啊，就是修行的次第性啊，实践性。不过大部分呢还是就是着重在阿含经它的本身的特质啊来说。那接下来呢，导师在第二节的部分呢、啊、就开始要谈到一些部派的一些义说啊。那所以在佛法概论本身，导师并没有提到很详细，所以我也补充了一些补充资料给大家。那补充资料大家今天有拿到第三页和第四页，就是接续上个礼拜的第一页和第二页，所以大家看好那个标题，不要盯错就可以了。那我们通常谈缘起呢，原则我们前面两章已经重复很多遍，就导师说，其实缘起的定义，它的原则啊很简单，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对不对啊？就此故彼。但是我们一般要了解这样子的理论啊，这样子的一句话呢，实际上我想大家都是知识分子的话，并不很难，而且要把它背诵下来也可以啊。只是说，到底这个此故彼呢，在我们的生活上还是我们的观照上啊，如何能够使上力啊？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啦，就看个人的慧根哦的观照。我最近有听一个老师的开示哈，他举了一个例子哈，蛮好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啦哈。嗯，太久没有讲故事了，嗯，那。这个老师他有介绍说，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将军啊，就是将军。那这个将军呢，因为他是国家非常有名的将军，就是他为国效劳非常出力，所以呢他的随从啊也都知道这个将军呢很认真啊，都不会随便开玩笑。那当然，因为一个大将军，他一定有身边非常亲近的侍者，对不对？那其中有一年呢，这个将军还是照常，就是每天都非常忙。那有一年，那换了一个新的侍者，很年轻啊。那当他就是今年啊遇到大风雪的时候啊，刚好冬季啊，大风雪的时候呢。那这个将军呢就吩咐这个侍者说，明早我要一大早出门办事，请你给我在那个门口啊，就准备好那个鞋子，那我要出门去办事。那侍者就说好。那一大早呢，那因为可能将军也考虑到大家 就不用跟他那么早起床啦，准备好给他就可以了。那当这个将军呢，穿上在，因为是下大雪嘛，他出到门外呢，穿上那个鞋子的时候啊，他就觉得怪怪的。你知道为什么怪怪的吗？就是他穿下去哦，通常在冰天雪地都是冰冰的嘛，但是他穿下去呢，觉得很暖和啊，很暖和，所以呢，他觉得不太正常哦，他就去把那个侍者叫出来，他说：“侍者，你是不是偷穿我的鞋子啦？就是要给将军穿了，你再把它脱下来给他穿这样啦啊？就是是不是你偷穿我的鞋子？”那侍者啊，就回答说：“不是，将军，那是因为你昨晚交代我，今早一大早要出门啊，哦，很早就出门啊，天还没亮你要出门，那又下大雪，我担心将军你着凉啊，所以呢，我昨晚整晚哦，把那个鞋子放在我的怀里睡觉，就是让它保温啊，那体温保温啊，然后早上一大早赶快放在那个室外，让那个将军去穿。”这个将军知道过后呢，就非常的感动啊。那这个小小的一个典故哦，我们这个老师哦，学院的老师他说，可以启发很多方面的一个对我们的一种启发性啦啊。比如说，我们假如说是自己当成是一个侍者是一种工作的话呢，那我们当然会说，我只要把我分内的工作做好，其他其实不关我的事的啦，对不对？你只要把鞋子准备好，那暖不暖和那个不是我的事情啊，对不对啊、哦？但是呢，这个侍者他心里面会想啊，就是将心比心嘛，对不对？一大早那么早，然后又要去办事呢，能够把主人照顾到最好，就是他应尽的责任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啊，虽然我们自己的角色不是大将军啊，也许我们只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侍者，但是假如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分内啊的这个做到最好的话啊，有时候彼此的关系啊就会大大的改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一个人要，就是我们说缘起的世间本来就是彼此都是有相牵连，彼此有关系嘛。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重要的时候，通常你疏忽了一些用心啊，那反而很多因缘其实就建立不起来，就建立不起来。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啊，他说有一次呢，他跟一个老师出去外面就是讲课，那这个老师因为年纪比较大嘛，那这个我的这个朋友呢，就是年纪比较轻嘛，所以在一起讲课的时候呢，那一定是有长辈，当然是当主角的嘛，对不对？晚辈一定是当配角的嘛。那所以呢，我就说，那你这次回来的感受是怎么样啊？他说，那就是当配角嘛，哈、哦，就是很像当那个牡丹花的那个绿叶一样嘛，哈、哦，嗯。那我就回他一句话了哈，我说你大家有看过奥斯卡吗？奥斯卡金像奖有没有啊？就是你看哦，几乎每一部电影哦，要么就是一个主角演得很好，要么就是一个配角演得很好，对不对？很难能够同时的哦。所以你看一部电影哦，它竟然有一些配角能够让这一部电影哦声色不少。虽然它是配角，不是主角，但是它演的那个精彩啊，竟然比主角还要精彩。这个就证明说，其实，在缘起的世间啊，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应该尽的角色。哦，所以有时候不是我们在当住持，还是不是我们在当长辈的时候，我们做好自己绿叶的角色就好，内心不要有太多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啊。有时候我觉得有这样子的分别，反而我们很难能够尽力，你无法做到尽力尽情的发挥呢，有时候反而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当中啊，你并没有 能够显示说，哎，你成长多少。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太在意自己的那个面子啦，哦，或者自己的执着啊，反而很难能够做得最好。哦，所以我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像我有好几年都到美国去上课，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美国那么多人抢着想要去，所以我们这种那么小的人想去的话，通常就是你自己本身要有这样子的心态建立啊，哦，就是我能够把我懂的，就是用最好的最清楚的方式，哦，跟大家分享。那如果说我们有一种比较的心啊，通常我觉得都给自己很大的压力，而且发挥的不是很好。所以有时候在缘起的世间呢，就是我们说持有故必有嘛，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善的关系，善的因缘要让它成功，那通常不管你是主的还是次的，主角还是次角，其实它缺一个呢，一部电影都演不出来的。如果一部电影全部都想要当主角没有配角，这部电影演不起来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管在家庭也好，在道场也好，到哪里都好，就是我们清楚自己的角色，那尽了自己的角色来做到最好，我觉得这个就是懂得缘起的人啊。哦，嗯，好，我们回到本文啦。啊，嗯，好，请看讲义165页。三法印与一法印第二节，哦，本章的标题是三大理性的统一，三者能不能统一。我们直接看第二段，哦，有的学者以为三法印的诸行无常和涅槃寂静是相反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圈圈诸行无常就是有为法，因为它有生诸意灭相。那涅槃寂静呢，它是无为法，它是不生不住不异不灭的相。那一个是有为，一个是无为，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所以导师问说，那这怎么统一？所以古来有一些学派啊，对于这两者啊感到非常的困扰。就是一个是世间的，一个是出世间啊。那这个我有补充，上个礼拜我有补充那个讲义给大家哈，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第一页第十二章补充讲义啊，第十二章的补充讲义第一页啊，找到吗？有哈，《中观经论》哈。30到32页这个地方啊，一般声闻学者那将有为的生死还有无为的涅槃的争议啊有一点误会。那这里导师总共介绍了四大部派，里面有三个啊，然后刮胡师呢是大乘的啊。那所以学派里面最有代表性的有三个啊，第一个呢，刮胡一萨婆多部呢，就是有部啊，就是说一切有部，他把有为和无为呢，看作是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实体法，就是实在的法，它是存在的。但是呢这两个呢是不能够交没有交集的，因为它是不同性，就像水跟油啊，它是分开的啊，没有办法结合的。那刮胡二呢是经部，是经部师，他认为无为是无，就是无为是没有的，有为呢才是有的啊。那导师后面那句话就说，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呢，就好像离开真实而归向绝对的虚无啊。导师对经部有一点意见啊。啊，那刮胡三大众系的学者呢，他们误会不生不灭的意义，成立了各式各样的无为啊，都是离开四相的理性啊。那我们曾经在，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了哈，先不用翻 你就是在我们的讲义第十章，你就各式各样的无为那里哈，你上面注明，在佛法概论讲义第十章哈，146页注脚13那里呢，我有引出大众部啊，它有建立九种无为。那所以导师说各式各样的无为啊，这是大众学者。那刮胡山第二行这边我应该要把它切下来了哈，就是所以这里呢应该是总结上面刮胡一到刮胡三啊，就是导师说部派里面呢不是将无为啊与涅槃看作是离事实而别有实体，就是看作是没有啊，就是认为涅槃是存在的实体，否则呢就是看作是没有的东西啊。这个是部派的一个困扰啊，那尤其生命无常被他们局限在缘起事相上说，根本不成其为法印啊。在阿含经通常呢就是他定义无常是生灭，这是没有问题，是有为也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是经文本身就是有这样子的极限。我给大家看一下经文啊哈，经文是在我们原来的讲义哈，165页那里哈，165页注脚14，大家看一下哈，注脚十四啊，杂含293经。佛陀说此甚深处所谓缘起，有没有背负甚深难见是涅槃，如此二法为就是有为跟无为啊，有为的呢是生住异灭，无为的呢是不生不灭，有没有？所以你看哦，在阿含经本身就是把有为呢缘起呢那当成是生住异灭，那无为呢涅槃呢是不生不灭，所以经文本身其实就有这样子，不是部派论师故意在打架，那个思想在打架，本身经文就是有这样分别，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样子的经文导师这样子的说明，我们就可以意会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读经不能只是读一两部就满足了，像阿含经你要全部读了，要全部读，越多多读的越就读的越多越好啦。阿含经为什么呢？因为在谈缘起的相貌佛陀用尽不同的方式来诠释，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这个293经呢，我们就会只是觉得说哎，有为无为就是这样两节不同的事实这样啊，就会落入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但是有导师这样子的提示呢，我们就可以清楚有些东西是需要会通的啊，就是互相贯通才不会有这样子思想的一个矛盾性。我们来看补充讲义第一页刮胡四大圣怎么说，这个就导师有点出来了大乘怎么说呢？大乘学者从不生不灭的生物当中直接体见到无为的不生不灭。那为什么他能够直接从不生不灭下手呢？原来他是透过什么呢？刮胡四的第三行，他是立足于空相应缘起，所以了知一切法都是本性空寂而这样会通的啊，就是所有缘起的一切法呢，它其实都跟空啊，它透过无自性呢，可以把它贯通起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要这样子的理解啦啊，就是我们说缘起是有为，对不对？这个是经文讲的嘛，经文讲的啊，所以这个是没有什么错误，空。或者是涅槃，那它是无为，这个也是经说的啊，不可能经文有什么错啊，但是在这一部经里面， 应该也是同样刚刚那一部经二九三经啊，他多了这样子的一句话啊，他说缘起呢，它是随顺于空啊，啊，或者是空，它是随顺于缘起，就是这两者啊，他们彼此是有关系的。我们要证到空性，或者要进入涅槃，也是要透过缘起。那真正了知缘起当体，也就是空啊，所以这当中有一个关键呢，就是这是龙树菩萨的特色，然后导师认为哈，就是无自性。透过无自性的理解呢，可以知道一切有为法，因缘和合的有为法，实际上它没有自性，所以呢，它就是属于空或者是涅槃。透过无自性的了解，所以能够会通这两者。那也许我们就会问，追着问说，到底无自性是没有什么性，没有什么性，所以呢？导师接下去在这个补充资料这里哈，就有说常性不可得，有没有看到？还有呢？啊，我性不可得，常性用无常来对峙，对不对？我性呢，我无我来对峙，对不对？还有呢？生灭性用不生不灭来对峙，对不对？就是用涅槃来对峙。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说空性或者是无自性，这个性呢，实际上它是要对着这三种有情根本的这种自性值啊。什么自性值呢？常的自性值，我的自性值，还有呢，对于生灭法认为是实在的自性值。那所以在这一些自性值当中，我们假如能够透过这个缘起和合的这样子的观察的话，它就是可以从这一一当中呢偷到这个空或者是涅槃来，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们待会后面就会看到哈，为什么说缘起也是等于生灭法，涅槃是等于什么？不生不灭法，对不对？啊，那待会我们会看到的，生灭跟不生不灭，它是可以贯通。怎么贯通呢？就是用缘起，还有呢无我，啊，这两个字来贯通。待会我们就会看到啊，有些它是用空啦，空跟无我来贯通两者。那实际上生灭法就是缘起嘛，不生不灭就是涅槃这样啊。待会我们会看到经文它是要用什么方式来贯通这两者啊。好，我们看好看补充讲义哈，看补充讲义，我们跟大智度论的文就可以了哈。补充讲义其实待会本文也有，我们先看一下没关系。补充讲义哈，第一页倒数二四六七第七行，大智度论卷二十二，有没有找到？有哈，他说有为法无常，就是无常法义呢显示，就是有为法它是念念生灭，无有常性，皆属因缘，无有自在啊。那因为没有自在的缘故啊，就是没有主宰性啊，所以是无我啊，无我法义。由无常的观察能够进入无我，那无常无我无相可得啊，所以我们的心就不落入执着，无相不着啊，就能够极尽涅槃。那接下来啊，也是大智度论哦，他说无常是观空的因缘，为什么？因为观色法就是有为法，念念无常，所以知道它是空的，就是无我的啦哈。无我呢，或者是空， 所以它是不生不灭。那不生不灭跟生灭呢，其实是一说有广略。我们继续看哈，诸法生灭不住，即是无自性啊，就是法啊，没有住着的话，它就是无自性。无自性本身就是不生不灭哈，所以生灭的本性就是不生不灭。那不生不灭，也就是不生不灭的缘起啊。那通常观察呢，都是透过生灭的现象，深刻把握它的本性跟缘起生灭。并非彼此不同啊，这个就是三印跟一印的一个会通啊。这个大概大家先有一个概念哈，我们继续看那个佛法概论的文哈，会更清楚啊。好，我们回到原来的讲义165页，我们刚刚讲到刮胡一，对不对？啊，我们现在看刮胡二。部派当中，有的重视无常，就是重视有为啊，所以把无为呢，把涅槃呢，看作呢是无常以外的东西，无常以外的实体。那假如重视涅槃常住的无为的呢，又忽略了无常有为，所以佛法的完整性还有统一性被破坏。为什么说佛法的完整性会破坏呢？就是把这两者啊，有为跟无为呢，把它拆成两半来看的话呢，彼此的关系会让修行者无从明白啊，到底有为法是我们现象的事实，那无为是我们希望证道的境界，那这个有为，我怎么透过这个有为生灭的法进入到这个无为不生不灭的境界呢？彼此的关系要怎么进入？导师说，因为我们对于法相没有完整的理解，那他的关系就说不明白，说不明白就没有办法进入那个领域。所以在我最近听一个老师的开示，他说我们很多一些就是我们汉译的典籍都是会有一个情况啊，就是这一些法跟法之间的关系哈，不晓得是碍于文字的表达，还是我们现代人跟古代的人的理解有落差，所以我们很难能够知道到底他们彼此的关系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讲最简单的讲戒定慧啊，到底我怎么守戒能够守到呢，让我得到定，因为这三者它是有关系的嘛。然后我得定过后啊，我修禅定过后呢，我是怎么样又进入慧的领域呢？现在我们学习的过程都是把三者切开来学，对不对？但是他们彼此的关系呢，我要怎么样让他，我学戒会让自己真上呢，进入定学，那在定学呢，怎么真上成为慧学？那得了慧学，那当然是如果我们懂得真相，那就能够解脱的咯，它是戒定慧解脱这样的马次第。但是如果中间那个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些一块一块的知识呢，我们可以建立，但是没有办法修啊，这样哦。所以导师其实他有很多部分呢，有做这一方面的工作。那这个三法印就是导师用很多心力希望会通的地方。我们先来看三法印啊，我们看导师三法印怎么会通啊。导师这三者呢，导师是着重在诸法无我来会通啊。好，我们看刮胡一，二的刮胡一啊，诸法大家一定要把这诸法圈起来，因为接下来的三段你看啊，第一个字都是诸法，有没有？所以因为导师强调的是诸法无我，所以要谈诸法的那个特性。诸法它是通于有为跟无为，就是世间和出世间，对不对？那同样是这两者，那可以用无我性去理解它。 将能将啊，就能够将常跟无常啊统一起来。哎，你看哦，导师前面用有为无为哈，到后面导师是用常跟无常呢，所以那个常是指什么？常是指什么？常是指有为咩？不是啦，啊？常是指涅槃啊，指无为啦，无常才是有为嘛，上面不是有吗？上面那边啊，有没有涅槃常住，对不对？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觉得，哎，怎么常导师怎么会把那个常突然又在这里冒出来哈？实际上它是只是会通的一个语词啦哈，我们不要把它想到那个常乐我净的常去啦哈。嗯，再来刮胡二，诸法的无我性可以透过缘起去说明，因为缘起通两方，一个是流转，一个是幻灭。流转呢，它的关键词是相生，就是会生住一灭啦哈。那它是无常。幻灭呢，它的关键词呢是寂灭，就是涅槃。那缘起贯彻这两端啊，因为缘起之性就是流转门和幻灭门嘛，大家记得哈。那缘起是无我，所以呢可以贯通这两端。刮胡三最后一行，所以诸法又是诸法啊、哦、的，所以相生幻灭。诶，导师其实相生跟幻灭是两个主词来的，对不对？相生是指什么？流转门。幻灭呢？幻灭门，对不对？就是说诸法的所以无常或者是涅槃，诸法的有为或者无为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理解啊。所以我们来看下一页哈、啊。166，怎么理解呢？导师说，一切法因缘和合，所以能够生起来。因缘消散，一切法就归于灭。那请问，流转跟幻灭这两个，哪一个是流转？啊，生，对不对？生是流转，因缘和合的时候流转生。那因缘消散呢？幻灭。啊，嗯，所以看起来似乎有什么实体在那里生还有灭，其实并没有实体的自性可得、啊、没有实在的自性在生灭。如真的是实有，那就用不着生也用不着灭啦。如确乎是真实有，它也绝不会灭、啊、所以一切法的相生还有幻灭这两个主词哦啊，一切法的流转跟幻灭呢，理解它本来是无自性空，本来无我。所以要怎么理解流转跟幻灭呢？导师是透过无我啦，就缘起来看啊。因为缘起无有自性，法既具因缘和合，持有故必有，所以它流转，所以它会生灭法，所以它是有为法啊。那因缘消散，此无故彼无的时候呢，当这个理则，就是这个四相回归于极静的时候，它就回归于灭啊，那就是幻灭，那显示法的本相啊。所以在无我或者是缘起的道理通这两边，就是透过无我来了达通达这个无常跟涅槃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二，这三法应统一于空无我的思想啊。所以空跟无我啊，导师很多地方、哦、它是一起使用。这个空呢，跟我黑板上写的那个空啊，等同涅槃、哦、有稍稍有一点不同。所以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哦、空在阿含经、哦、它是有很多角色的。这个空啊、哦、损牙这个空呢，有时候它是指什么呢？那个方法，修行的方法，比如说十八空，有没有空三昧这种呢？就是属于方法，修行的方法。那你修空三昧能够得到什么呢？空余贪嗔痴，对不对？空三毒就是它的结果，它的果啦、啊、正德的果。所以空有时候是方法，有时候呢是它的结果。空余三毒，空余贪嗔痴，这个不是涅槃又是什么呢？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导师，在这里说空啊，啊，就是无我啊，啊，导师是用空来当中间啊一个关键词之一啊，主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空是无自性的意思啊，啊，所以也可以说是无我，用这个空无我来汇通生灭，还有不生不灭。啊，所以空有时候它角色大家不要混淆就可以了。这个空无我的思想非常深彻啊，像那种立根的，像舍利佛才能完满的通达。那导师没有举舍利佛啦哈，导师举画佛画家瞻言经，就是摩诃迦瞻言。摩诃迦瞻言呢是论义第一的弟子啊，佛为他说中道，直接的说啊，理与有无二边，行中道啊。那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看过角注注脚十七，对不对？注脚十七，所以我们直接看佛法概论上面的解释就可以了哈。嗯，那迦瞻言到底是怎么样了解有无呢？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哈。一般人见到法的升起，就会产生有见；法的消失，就是灭呢，就会产生无见。所以不是落入有，就是落入无。导师举一个例子很好哦，他说如常人看到一朵花，那就以为实在有花的体呀，啊，等到花谢了，就以为什么都没有。小孩也是哦，从母胎出来，认为有一个真实的友情字体，等到死了又以为什么都没有。所以世间人总是如此实有跟实无的颠倒见。那佛说的缘起法就不同了啊，这个是一般的人。那佛法呢怎么说呢啊，这个是我们很关心的了。因为我们读很多此有故彼有了嘛啊，所以我们要看导师跟怎么解释啊。请看167。见到法的生，知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法啊，它是因缘和合而生起，所以呢在世俗地上呢，它的名字啊，它的相状啊，它的因啊果啊，都可以说是有。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花是无自性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不可以说花是无自性，所以呢没有玫瑰花，没有什么花，什么香都一样。你觉得一样吗？不一样。我给你一个那个玫瑰花还是菊花，哪一个香？哪一个香？玫瑰花，对不对？你们喜欢哪一个？玫瑰花还是菊花？菊花啊。哦，男孩子可能喜欢菊花啦哈，嗯，那女孩子大部分喜欢玫瑰花。所以导师在这里说啊，就是此有故彼有，缘起和合的这一种法呢，在世俗地上来说它是有的，我们不能说它没有，它是有的了。我们还是很清楚的，玫瑰香是玫瑰香，它不是菊花香。如果连这个都不能分辨，那个叫做阿大啦哈，那个不叫做有智慧啊。所以在世俗地上的分别啊，是应该分别。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成佛之道，导师说无分别不是什么都不分别，是没有自性的分别。无分别啊，是没有自性的分别。什么自性呢？我们不会认为说玫瑰花就玫瑰花的自性，我们不会这样。我们认为它也是要有种子啦，水分啊，什么肥料才会长大。所以呢它会有这样子的香，当然跟它的基因有关嘛，对不对？那等等这些我们知道它是和合的东西。那知道它生起来是有它的世俗真实性，所以我们不会认为它是无中生有的，它是有因缘条件聚集而成，所以是此有故彼有啊。 那见到法灭去呢，就是知道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那法因缘消散了，所以它就回归于无嘛，啊，回归于灭，由此不起有见啊，不会认为说，哎，它现在灭了哦，但是它存在宇宙啊，存在这个轮回当中，有一天它会突然又出来，这种就是有见呐、啊，这个就有见了，啊，待会导师还会再分辨呐、啊、哈，我们不急着看那个结论，我们慢慢看下来就可以啊。能够离于有无二见，就是安住于中道。不了解缘起本空，容易认为佛法是狡辩啊。为什么世俗人见到生灭法，他会生有跟无见？那佛弟子同样是看到生灭法，却不会生起有无见呢？那是因为常人啊的心目中总是认为真实不空，见到生见到灭呢，情绪啊、哦、情感啊全部都会跟着翻起涟漪、哦、那很容易让自己堕入有见跟无见、哦、那这个我觉得真的不要说常人，我们其实佛弟子也经常都会这样，真的啊、哦，纵使是不要说大家，纵使我们出家众啊也会这样，为什么？因为这个自性值啊，我们认为真实不空，时有生时有灭的那一种自性啊，是根深蒂固的我，它是无孔不入的我、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纵使是诶道理是了解，但是实际上发生在自己生活上的时候啊，它那个我啊，那个自性的我和它会强烈的跟它对抗。比如说最近、哦、我就是有人寄一个转寄一个函件给我啊，那我就想说，哎，这个函件，这个人他认识我啊，为什么他不直接写信给我？为什么他要透过第二个人，然后让那一个人再转寄给我？这样就是，而、啊、我看到呢，我就要回应他这样。我觉得不管在辈分上啊，还是在什么，好像有点不礼貌嘛，对不对？你也认识我，为什么你不直接问我？你要透过第三个人啊，再转给我这样，啊、哦，我就很纳闷啊。哎，当我纳闷的时候，就是内心里面有了这种有无见的时候啊，哎，没隔一个小时哦，他写一封信来了，他亲自写一封信来啊，哎，那我就觉得我们的心哈、哦，真的很容易哈、哦。你一下子的，你当那个事情的当下呢，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礼貌，你会对他哈、哦，就是印象都不是很好啊。但是突然才一个小时过后，他写信来哈、哦，他亲自写信来哦，他说啊可不可以这样？哎，我会觉得我们的心哈、哦，很容易让这个自信值啊主宰了，真的。很容易影响哦，我们没有办法说啊，冷静，冷静一个礼拜过后呢，再看是不是他真的是那么没有礼貌。我们忍不住的哦，我们立刻要答案了，你知道吗？所以呢，就会很多这种事情发生啊，这样啊、哦，所以有些事情真的，因为我们凡夫太习惯于这一种自信的执着啊，啊、哦，所以我们碰到任何事情，我觉得学佛者导师待会会讲啦哈。哦，学佛者虽然有这样的前提，但是我们真的，纵使我们修啊、禅定或者修毗婆舍那，不是修得很好，但是有一个很基本的能够做得到的，就是稍微冷静沉淀自己啦，让自己沉淀，或者是哎去找别人聊聊看，哎到底是不是我做错什么啊？为什么那个人会这样啊？哈。有时聊开了，或者是呢，时间过一段时间冷静了，哎，就不会受到影响，也说不定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像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哈、哦，就好像那个什么啊，那个我们说硬碰硬啊啊、哦，你怎么讲？你丢的越大力呢，它弹的就越高啦啊、哦，那个弹珠啦哈、哦，你丢的越大力，它就弹的越高。那学佛的人应该要像那个海绵那个什么、啊、那种粘土啊， 丢下去是气住的，它不会弹回来的。为什么？因为它会冷静啊，它会沉淀自己的啊。所以有时候观察缘起也是如此。待会我们后面哦，我有补充一个今天很好的资料给大家啊，解脱道论的资料，这个对我们观察缘起的次第相当好啊。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啊，学佛者，刚刚我们是讲一般人嘛哈。刮胡士呢是学佛者，学佛者学习了世间正见，还有出世间正见呢，就能够明白一切法本来是空无我，一切现象呢是有生有灭，佛法并不否认它，现象确实是有因果体用，体用就一般讲的体相用啦，它是通的，升起或者是幻灭，不否认它有这样子的现象，但没有一些是实在的、常住的、独存的。这三个条件大家还记得吗？实在的、常住的、独存的是什么定义？自性的定义。但是它少了一个哦，自性的定义有四个，它少了一个哦，哪一个？主宰啊，或者是乐啊。所以你比对一下讲义162页哈，讲义162页，你比对一下哈，你就知道这个自性这三种定义，它是通于人跟法的，人法都通这个自性啊。所以我们说诸法无我那个法哈，它是通人我的这种自性啊，常、独跟实在，有没有？那它不能够只有属于我的自性的呢，跟法是不共的。我的自性是哪一个？很特别的，除了这三个，它多了一个乐啦，有没有？或者是主宰啦，这样。那这三个呢，它是通于人跟法的，所以诸法无我那个法呢，它是谈这个共的部分啦，谈共的部分。那既然知道一切法是了无自性，没有实在长存独存的这个自性，有的只是如幻的生灭，能够把握这一点，就不落入有为，正处中道。如幻的生灭啊，是中观或者是般若很强调的一个观念啊，如幻如化的一个观念啊。但是这种如幻如化，它又实实在在的我，对不对？我们知道它是如幻如梦啊，但是它还是对凡夫来说，它还是相当实在。只是我们不要认为它是一个实在的、常住的、独存的啊，只是一个四相的合合体就好了。好，我们待会再继续讨论那个缘起无我的内涵啊，我们休息一下。